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呢收听由张德仁老师为我们主讲的约翰福音。那今天呢将会是他的第十八讲，他要讲到呢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那里呢提到呢拉撒路之死。死亡并不是一个终结，因为呢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呢把一切都更新了。今天呢透过张老师的讲解，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当主说到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让我们一起呢来用心地思考主这番话的深意。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我们上一回呢提到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看到呢耶稣与犹太人的对立呢越来越明显，这些人呢他们要拿他，要抓耶稣。如果从耶稣跟犹太人之间的张力来讲的话，到了第十一章是一个更深的张力，更深的黑暗，因为这些人呢准备要来杀耶稣。在第十一章的第五十三节说到，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而整个杀耶稣结论的过程的确定呢，是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当中呢，耶稣医治了拉撒路。更清楚的说呢，耶稣他使死人复活。而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也看到耶稣那种我是的那种诠释。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当中有很多次的提到耶稣说我是什么，我是什么。而这种我是呢，是放在出埃及的背景当中，当耶和华神他自我启示的时候，他说在希伯来文当中原文是说我是，我是。当然中文翻译呢翻译成我是自有拥有的。当然之前提过这个我是，我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是一个开放的形态，换句话说呢它像一个填空一样。神是什么呢？它太丰富了，没有办法用一个意来诠释。因此呢在出埃及记当中就有提到它是耶和华拉法，它是耶和华沙龙，它是耶和华赐平安的神，它是那位医治者，诸如此类，它太丰富了，需要从不同的面向来认识这位神。同样在约翰福音当中呢，也用了我是这样子，在出埃及记当中的旧约的背景，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呢，耶稣就说呢，我是世界的光。然后在上一回我们所提到的呢，在第十章的第七节呢，耶稣说我是羊的门。第十一节呢说我是好牧人。而在今天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当中，我们要看到另一个层面耶稣的诠释。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耶稣说呢，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因为在第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原文就是我就是复活和生命。而在约翰福音的整个的文学的表达里面也很相对性，比方说耶稣使死人复活，可是犹太人却要使这个活人耶稣呢置他于死地，两者是相当的讽刺性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呢一直到第五十四节来看耶稣医治了拉撒路。而从耶稣医治了拉撒路使他从死里复活呢，也让我们想到在约翰福音之前所提到的，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地方呢就有提到，在五章第二十四节提到呢已经出死入生了。 凡是信耶稣的人呢，是出死入生，而第十一章呢，也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一个初探，也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复活生命。透过拉撒路的事件，我们也能够明白到了最后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如此的复活。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第二节说呢，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这地方呢，也是凸显出来，待会儿到了第十二章第一到八节的一个预告啊。他将圣经有不同的玛利亚，而把这个地方的玛利亚限定在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个用香膏抹主的那个玛利亚。所以第十一章的第二节也是第十二章的一到八节的一个预告啊。如果从约翰福音的编排当中来看的话，第二节的下半段说呢，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换句话说呢，这玛利亚就是他的姐姐了。第三节说到，他姐妹两个呢，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地方你所爱的人病的，可以看到这个家庭跟耶稣他有的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呢，不是跟一般人的关系，是在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当中的。而从约翰福音文学表达的角度来看，这个耶稣所爱的人呢，也很自然的让约翰福音的读者想到第三章十六节。我们来看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呢，说到神爱世人。这地方呢，神爱世人呢，这个爱的这个字呢，也在第十一章当中的第四节，耶稣所爱的这个拉撒路，这个所爱的，好像让读者很自然就联想到三章十六节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当然这地方就强烈表达出耶稣他要舍弃他自我的生命去成就救赎这样的一个观念。可是在第十一章当中用的这个字呢，就让读者有很丰富的文学的联想，因为耶稣是需要透过死，透过去死，使得信他的人呢，可以将来可以复活，可以在永生的丰富当中去活着。因此呢，第三节当中这个你所爱的人，除了表达耶稣跟这个家庭有特殊的关系之外，从约翰福音的文学的脉络，也让人呢有很丰富的联想，耶稣的受死换来我们本来该死的人可以复活。到第四节呢，耶稣听见就说呢，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地方呢，同样的描绘也让我们呢联想到第九章的那个瞎子。那个瞎子呢，在第九章的第三节，耶稣说呢，这样的一个病呢，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当我们再跳到第十一章的第四十节的时候，也看到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换句话说，整个阅读第十一章的角度，必须从神的作为，从神的荣耀这样的角度来看。第五节呢，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再一次强调看到耶稣跟这个家庭之间的关系。第六节说呢，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呢仍住了两天。第七节呢，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这个呢，就产生学者很大的争论。耶稣看到了需要，耶稣听到了需要，可是上帝却延迟了。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常常出现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有许多时候也经验到上帝的延迟。比方说，主说他要再来，可是为什么他延迟了这么久，已经2000多年了，而神却没有再来。然而求从彼得的角度，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当然他提到说，世上神延迟，神忍耐是一种恩典，好让罪人有更多悔改的机会。可是当我们面对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包括是我们，常常经历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悲哀，上我们呼求神，神没有立时来解决，神没有立时来医治，到底上帝为什么延迟了呢？或许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跟拉撒路的这整个的事件当中来探讨所谓神的延迟这样的课题。 首先我觉得有两点是我们可以去掌握的。第一个就是这些延迟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上帝的延迟这样的一个功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学习的。而这上帝的延迟呢，也让我们明白我们实在是一个很有限的受造物，包括我们自己跟别人的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处的处境跟结果，我们没有办法明白那个原因是什么，只有神才是无所不知的。因此第一个我们可以掌握的是我们的有限以及上帝的无所不知。可是包括呢，我们可以从第五节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虽然耶稣迟延，可是耶稣的迟延跟他的爱之间呢，是没有相互矛盾的。因此我们第一个必须要掌握的是，那个迟延必然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可是这个迟延除了凸显我们生命的有限跟神的无所不知之外呢，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第五节，耶稣素来爱。神的迟延跟神爱没有相互的矛盾。第二个我们需要掌握的是，神的延迟它不是那种终极性的。换句话说呢，它一定会来，它会按着它的时间，按着它的方法，甚至往往会超过我们所想象所能够理解的方式呢，来表达它的心意。在神的手中，它有它的时间表。包括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来看到了第八节，门徒就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这地方的人稍微岔开一下，从这地方，从地点的转移呢，也看到上帝对他们的爱。因为从第十章四十二节一直跳到第十一章第一节，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因为呢，耶稣跟犹太人的张力已经越来越大了，以至于呢，后来在第十章第四十节，耶稣就往约旦河外去了，慢慢的就远离耶路撒冷那个地区啊。因为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宗教领袖犹太人呢最汇集之处，如果往那个地方前进的话呢，必然那个张力会更大。可是很巧的是呢，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患病的拉撒路，他住在伯大尼，非常靠近耶路撒冷。所以当耶稣从第十章四十二节，他如果听到拉撒路生病，他如果要往第十一章第一节往伯大尼的方向去前进的话，他必须冒一个很大的风险。可是耶稣呢，却仍然决定往这个方向前进。包括在第八节，门徒就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连门徒都很担心，因为这个张力实在太大了，这个冲突呢可能无法掌握，以至于包括到了第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换句话说呢，这时候多马他就提出一个好像很伟大英雄式的宣告，说好了，既然我们的老师要去啊，那我们也跟他去一起死好了。因此可以知道当时的处境是很危险，当耶稣决定要往拉撒路他家去前进的时候，他是冒着很大的风险。连门徒包括多马他都说，这一回死定了。可是从这整个耶稣方向的选择跟决定里面呢，也看到神是如何的爱世人，神是如何的爱拉撒路他们这个家庭。当然耶稣的不怕死呢，到最后更深的被诠释出来，他为你我定死在十字架上。他不只选择走向伯大尼，他甚至于决意选择走向哥哥他，为的是成就人类的救赎，让你我可以在末日的时候可以战胜那死亡的权势，可以走向复活，走向生命。我亲爱的朋友，其实从约翰福音十一章当中有很多的福音是可以深深的震撼你我的心扉，有很多耶稣选择的方向是深深的可以给你我提醒，那是神爱世人的心意。我们再回来，刚才德仁提到在上帝的手中有他的时间表，以至于当第八节呢，门徒说前面的路很危险了，可是耶稣在第九节，耶稣回答说什么呢？他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这地方呢，耶稣在他的回应当中当然警告门徒说，你不要过分的高估那个危险。 因为在一天当中有白天有晚上，但是呢，只要选对了时间，我们仍然可以上路。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呢，在耶稣的心中有时间表，有天父的旨意，只要天父说这个时间 OK， 是这个时候，不管有多危险，我们就往前面前进。然而相对性来说，如果天父的时刻还没有到，耶稣宁愿在第七节呢，在那地方呢，仍然居住两天。所以我们再跳回到刚才德人所探讨的一个主题，是上帝的迟延这样的课题。第一个是明白我们的有限，并且明白这个上帝的迟延呢，在你我生命当中都会经历到，都无法避免。可是呢，上帝的迟延跟他的爱，跟第五节，跟十一章第五节，耶稣素来爱他们，跟上帝的迟延跟神的爱是没有相冲突的。第二个是上帝的迟延不是那种终极性的，只要在对的时间，上帝手中有他的时间表。可是你我是否愿意信得过上帝的时间表呢？第十一节说，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这地方呢，耶稣用睡了这个字呢，来表达拉撒路的死亡啊。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呢，睡了这个词呢，也是有表达死亡的。比方说，在列王记下第14章第22节提到呢，亚玛谢和他列祖同睡。类似这样的表达经常在旧约当中来出现，就是表达一个死亡的意思。之后呢，我们来看第12节门徒就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这地方呢也是一个相关语，因为门徒误解了耶稣的用词的意义啊。第13节呢，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14节呢，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这地方15节，耶稣又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这地方产生一个在感觉上面很大的冲突跟矛盾，因为人死了应该是很伤心很难过，可是第15节耶稣说，诶，这时候当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个地方，我就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原来耶稣的迟延呢，也在过程当中，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他在帮助门徒建立门徒的信心。所以信心的路上，德人一直在约翰福音当中去强调，在约翰福音当中所提的信心，是一个必须不断在成长的信心。而神也愿意在我们信仰当中，不是放任我们，而是愿意在信仰的历程过程当中，愿意去建立，去建造我们的信心。这地方呢，上帝耶稣呢，他需要透过拉撒路的事件，拉撒路怎么样从死里，怎么样透过耶稣死里复活，透过这整个的事件来帮助门徒建立信心。我们知道之后呢，耶稣就要上哥哥他，就要受死，将来要复活。这整个过程，耶稣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他透过每一个事件在帮助门徒建立信心。同样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很多的事情的发生，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很苦恼很苦难，觉得很难过，可是是否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眼光向上来看，看看上帝要如何透过这整个的过程来建造我们的信心，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所以第15节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16节呢，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地方就是刚才德人所提到的地点的转移。事实上，当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连门徒都开始怕怕的，甚至于门徒觉得很危险，可能一去不复返，可能就死掉了。17节呢，当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4天了。这已经4天呢，耶稣刻意的单言，包括在第7章他住了2天，包括后来第7节又往犹太去，因此到耶稣已经到那边的时候呢，已经4天了。有很多学者对于这个4天有不同的解释，比方说很多的犹太人呢就相信人死后3天呢，死者的灵魂就还会在尸体的 附近来游走，找寻机会呢，看有没有可能重新进入。所以到了第四天，可以说是完全的绝望了，因为包括尸体的脸部呢都变色，都开始腐化了。于是呢，这灵魂就会走开，就会离去。这是犹太人他们的观念。也有学者呢，从近东文化的角度去看呢，比方说在东方呢，如果你要款待客人的话，通常是让客人呢逗留三天在你的家中居住啊。第一天就是让客人好好休息，第二天呢就是跟他一起交谊啊，然后第三天呢就是跟他有一些告别之后就离开了。如果逗留到了第四天呢，就会违反了社交的礼节。所以也有学者从这个近东的角度去看呢，这已经四天了，表示呢一个完全没有希望，完全绝望，甚至到一个很不好的光景当中。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了。然后也有另外一种犹太人的角度，是他们从丧礼的习俗，从礼仪这样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呢，人死后的头三天呢，是家人的哀伤最强烈最大的时候。而在这个家人最大最强烈的哀伤期呢，这三天呢，事实上这个死者是仍然在场在旁边的，并且呢去见证他的家人跟朋友对他的哀悼。而到第四天呢，这个见证就消失了，因为死者已经离开了。而在因此在犹太的背景包括近东的文化里面看到已经四天了，所以死人不可能再有任何的机会呢会活过来，可是耶稣在第四天却使死人复活。所以在第十七节，这个已经四天事实上也是耶稣包括天父的旨意怎么样用心良苦的安排啊。第十八节呢说，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所以他是靠近耶路撒冷的，约有六里路啊。十九节呢，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兄弟安慰他们。二十节呢，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呢却仍然坐在家里。二十一节呢，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同样的话呢，很熟悉的出现在玛利亚的口中，因为第三十二节，玛利亚最后一句话也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之后耶稣的回应如何呢？而第23节呢，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而这必然复活呢，也引起了马大呢，他们犹太人有一些人，他们对于末日复活这样的观点呢，他们做一点关联。24节呢，马大就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可是第25节，耶稣有一个自我的启示，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之前的人说过呢，这句话的原文耶稣是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因此很强烈的再一次表达了上帝丰富的内涵跟意义，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25节呢，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而第26节说到：“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伟大的宣告。27节的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28节呢，当马大说完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呢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30节呢，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31节呢，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啊，去哭啊。32节呢，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呢，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而耶稣在第33节的回应很特别啊。33节呢，耶稣看见他哭并且看见和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而这一段耶稣的表达呢，在学者当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争论什么呢？因为在原文当中呢，当耶稣看见这一些人在哭泣的时候，33节表达是说，耶稣他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 在原文当中是耶稣他灵里激动，灵里愤怒，耶稣灵里很愤怒，耶稣灵里很激动，因此学者就在讨论到底耶稣在生气什么，耶稣在激动什么，是看到他们在哭，他们没有信心，所以耶稣才很愤怒吗？然而我觉得在这段经文的诠释当中呢，加尔文说得很好。加尔文当他在研究这一段的原文的时候，他发现，诶，的确这地方的用字是耶稣的反应是很生气而且很激动。加尔文说呢，透过玛利亚的哀伤，耶稣看见而且感受到全人类可怜的光景，并向人类的压迫者呢，就是撒旦了，发出满腔烈火般的怒气。他愤怒的对象呢，乃是死亡，以及死亡背后掌死权的那一位，也就是他要来到这个世界所摧毁的对象。即使他的眼睛充满着同情的眼泪，这也是一种处境性的眼泪，他的内心却怒火中烧，而且来到拉撒路的墓前，他要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展开这一场对抗。耶稣来就是要对付这个敌人，对付死亡的权柄，对付撒旦的权势。所以第33节，当耶稣看到他们哭很难过，耶稣也感同身受，甚至于第35节说耶稣怎么样呢？耶稣也哭了。因此这地方也凸显出耶稣是有感觉有感受同理的，跟外邦的神不一样。外邦的神他们是不会哭泣，没有感觉，没有喜怒哀乐，可是耶稣不是，他和你我一样，以至于你我的所有感觉可以在耶稣里面找到答案，找到安慰，找到鼓励，找到扶持。这地方耶稣很生气很气愤，因为他决定这都是那仇敌，都是那撒旦，都是那罪，都是死亡的权势所造成的，耶稣要来面对他。第38节呢，耶稣又心里悲叹，这一样跟33节是一样的字，耶稣心里很激动，他要跟死亡来挑战，以至于后来他就叫拉撒路出来。第40节呢，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这地方也要整个当时的人看到耶稣那个是那个复活，是那个生命。到第41节到第44节呢，后来拉撒路也就复活了，而这复活呢，引起当时很大的一个张力，就是53节，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我亲爱的朋友，从这段经文当中，是在看到神爱世人，看到耶稣对拉撒路、对世人的爱，以及看到整个延迟的背后，有上帝的时间表，有上帝的爱，并且看到上帝是站在世人这一边的。当耶稣看到人死掉，看到这个是整个罪的结果，看到是死亡的权势，看到是撒旦的权势，他心中相当的愤怒，他决意呢，要来面对这样撒旦的权势，并且要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征服他。之后你我会明白，那个姿态竟然是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你我都可以经历到耶稣所说的，我就是复活和生命。
主耶稣基督就是复活和生命，盼望我们在绝望的时候常常会想起他和那十字架后荣耀的得胜。送给你约翰福音的笔记，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 1.net。 愿主祝福你，再会。
在这安静时刻，我正默念你宽广的天空，如深深大海，恳求主与我相见。